争取时间，有机会的下，所以我就主动打到我们学校来了，就很奇，今天是唯一可以排的时间啊，所以我非常的珍惜。所以我今天主要分享的，我想两个目的，一个我希望今天来讲一些见证，就是上帝今天啊，让我在三十几年来，一直到今天，神在做怎么样奇妙的事，就是在台湾。好，那可能我们周边现在发生的事情啊，上帝在做的，其实是非常很多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好，我就比较从见证角度来切入。第二个，我希望唤醒各位同学，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好，不管是你去开拓教会啊，你去从事宣教的工作或者牧养的工作，绝对不要忘记主今天已经借了很多的方式在对我们说话。我们一定在国度的宣教里面一定要彼此成为伙伴，不能单打独斗。功夫只是一个很小的肢体，我今天讲的目的不是要来讲很多功夫的事工，不是，我讲的目的就是说，上帝要成就一个在这时代工作，一定要成为国度的伙伴，不然没有路可以走。而且什么地方能够这样的合一，什么地方人不多，神就会做非常奇妙的事。好，我要分享以前先有十分钟很简单的一个一个自动播放的一个影片，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十分钟我再继续分享。
因为我是在钢铁厂工作，而这里的义工也都是各行各业的劳工朋友，彼此关系就觉得非常贴近，也因为大家对传福音都有相同的使命和负担，很自然的就能够在爱中放下自己，彼此接纳，谦卑的配搭，一起为劳工宣教，为主的国度齐心。
无聊，自己没有什么盼望，就去找朋友，就跟朋友一起玩牌，一起赌博，之后又接触了赌博电玩，让我先深陷在其中，越赌越不能自拔，越赌越不能控制，最后将我的自己所有的积蓄都花尽了。藉由福音中心，我就辗转到教会，还有在福音中心服侍一些弟兄姐妹当中，我才感受到上帝带给我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以前觉得我缺少了，但是我觉得在耶稣基督里，我有新的生命在里头。
觉得人生最大的福音、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并服侍他。阿门。之后，每当有戏剧或者是诗歌的布道的时候，我就常常去参加，而神也悦纳我的摆上，让我的生命因着服侍他而更加的丰盛，更加的喜乐。我这样一路上走来，神让我因祸得福，就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相信神，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会是化众的祝福。哈利路亚。
啊，或许这个因为刚刚很快一直在过去，啊，我们不一定那个印象哈，哎，马上会留下来。啊，刚刚我们读两节的圣经，啊，我想这两节圣经也是我特别对我影响非常的大，因为第一节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怎么样，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 mission 啊，宣教也要学习从末世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主耶稣要我们预备，要我们警醒，他的日子越来越显明。但主耶稣提醒，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表示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未得之民，还有要向万民做见证。那我就想到台湾，其实我们台湾虽然基督徒这几年在都会区，啊，特别一些少数啊比较大的教会，啊，集中可能在一些都会区有增长，但是说起来，我们整个全民来看，庄稼非常的成熟，但是未得之民还是95%、94%。好，我想这个不能否认。如果从 mission 来看，台湾算是还是 mission 的 unreach 啊，未得之地。所以最近有一些差会的美国差会，包括协同会差会，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多年来一直往中国大陆，他们现在好像有在醒过来了。可能未来包括内地会，哈，一些人会更多鼓励来到台湾。为什么？啊，我跟他分享三个小小的重点。第一个，我要跟他分享，因为今天这个大纲里面我有写到，叫做成为神手中的工作。如果你问我说，啊，我30多年现身在台湾公府，啊，我曾经在刚开始现身有牧会大概5年，在万华龙山寺的附近一个教会。到底宣教是什么？经过30年的醒思，也看到上帝的作为，好像跟我早期的定义啊，是已经很大的改变。啊，所以第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在观察读圣经啊，得到一点点的心得，给各位同学做一些鼓励。第一个，宣教到底是什么？你如果问我，我会说，宣教是上帝创造万有、拯救万民的上帝，他在主导，他在计划，他自己在差派工人，施行拯救的工作。那到底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其实是他手中的器皿。我们这个人本身，哈，我们蒙召，或者上帝给你一些负担使命，其实我们就是上帝计划跟工作的一部分。就这事情影响我太大了。以前我是比较属于一个事工导向的一个人，啊，在华神毕业或者台大毕业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工作，很喜欢做计划，当然计划都非常重要。但是后来发现了，其实整个人类的历史，包括圣经的救恩历史，我们遇到很多的处境是无能为力的，是真的一点都不能做什么。但是上帝就是在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他在每一个危机的一个堕落时代，他会为自己存留少数的见证人，这些见证人要影响那个时代，也是教会所谓教会兴起复兴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后来我就发现了，其实包括台湾也是这样。好，我们今天这个处境，我相信上帝在存留一些见证的，可能包括我们当中啊很多的老师、牧者、同学。你想一想，从挪亚的时代、巴别塔的时代，甚至后来到出埃及的时代，你有没有想到那个问题呢？挪亚的一家，亚伯兰这个小小的人口夫妻，包括他的侄儿， 到了出埃及，我想到摩西这个家庭很特别。竟然摩西这家庭，他的父母是一个很平凡的父母，他们不怕王路，然后把摩西藏了三个月。摩西的母亲不但是他的生母，也是他的养母。后来摩西的哥哥亚伦，姐姐米利安。你们想到这个家庭好像在那时代，神可以用一个家庭影响，当然当中包括耶稣亚，包括一些他的岳父岳特罗，还有一些隐藏没有出名，但是我相信神存留这些人是要做中流砥柱的见证。亚哈王的时代，整个亚哈多没有盼望了，他整个以色列全部是腐败了，拜偶像。上帝说，我为自己的名存留7000个人，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各位同学，我越来越肯定一个事实，神看的不是人数，上帝看重的是那群百姓是不是真的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当我最近在读加勒的时候，这个人他所有的背景你把他归纳到最后，他是基尼西族的人，不是以色列人。后来归向耶和华，加入犹大支派，进入耶大那个迦南地探讨的时候，他被选作犹大支派的一个青年的 leader。他跟耶稣亚站在同一个阵线，跟摩西。但另外十个人整个是抵挡神的，不要进去了。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同样的处境，同样的艰难，同样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神要给他们进入迦南地，已经他一步进去就是得胜。我一直读加勒的背景，神一直重复，包括摩西为他启示说，这个人是专心跟从耶和华。所以这30几年来，我也曾经几度非常难过，遇到台湾整个价值观，包括整个教会的潮流，有段时间非常强调就是一个外表。我相信 Church Growth 没有错误，教会增长，但是要注意，如果增长只是跟其他的宗教差不多人数的加添，而不是这些门徒的生命跟他能够就是一个人结识或者一个家庭一个婚姻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一些基督徒发光，我想对这社会也没有多大的贡献。但是少少的几个人在一个社区几个家庭或者教会，他能够影响带动那个复兴。越来我对这样的观点从圣经里面我越接纳，而且原来上帝是在计划我们这个人，他把我们当作他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就神手中的工作在耶稣里做成了，基督里做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其实我以前我认为可以计划非常的多，然后做的很多，我们当然要计划，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比例很难讲，大概能够control的计划可能 20-30%， 很多是没有办法掌控的因素，特别跨文化的宣教是没有办法掌控的，因为那对象改变以后，他的策略方法就要随着调整跟改变，而且上帝会介入在这当中做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所以这个加深我对神，他就是本身就主导，上帝本来就是全能，他是救赎的主，他是创造的神，他今天就是宣教的主，我们是成为他手中的工作一部分。那第二个宣教道理是什么？我想宣教是我们要效法耶稣的生命的态度，这个是我越来越发现，这个大概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分。因为耶稣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这样照样差遣你。 John Stott 有说，这一段的圣经是约翰福音版的大使命，他的重点是在差遣。整卷的约翰福音讲差遣，耶稣告诉我们他是接受父怎样的差遣，他要照样差遣门徒，差遣教会，差遣他儿女出去。那我就想，耶稣整卷约翰福音讲怎么样差遣，他完全顺服，降卑舍己，道成肉身，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原来耶稣要照这样的精神差遣我们。所以这个事情跟我们的思想是很大的抵触。为什么？因为常常我们谈到传福音或者教会啊，或者开拓，有时候我们有一点看法，我喜欢对这个人群，我就可能希望说，哎，那些我觉得不喜欢的我不必做。弟兄姐妹，我越来越发现哦，你要传福音对象不是你决定的，是上帝差遣跟对你的计划。像我个人，我自己早期我本来就很喜欢，我是知识分子，当时我在台大念书，是台大团契的主席，各个学院里面很会读书的同学在一起。但为什么上帝后来会呼召我进入这个劳工弱势外劳外配这样的一个贫穷的？我在想，他可能在我没有出生，我的祖母第一代信耶稣，他已经计划了。我妈妈跟我讲过，因为我祖父母是云林县林内那边的人，拜偶像非常的厉害，第一代贵族，所以这个家族经历的复兴，后来宋善杰来到台湾，我整个祖父母的生命大复兴。陈君许愿，他希望他的后代啊，就说可能孙子怎么样，因为我祖父他一个儿子，我的伯父得脑膜炎死了，因为陆续生的孩子全部死掉，剩下我父亲跟两个姑妈。所以当我在现身非常挣扎的时刻，因为我小时候我六岁爸爸就离开世界，心脏麻痹，我妈妈带领六个孩子成长。曾经在那个时刻，我一个妹妹是三岁，一个妹妹是出生三个月，教会非常关心我的家，我妈妈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遇到丈夫37岁心脏麻痹离开世界。但那时候有理由，人家劝他赶快改嫁，找一个好的弟兄照顾家庭。我妈妈竟然回答一句话，她说上帝能够养活我这些孩子。我相信我妈妈今年94岁，她是一个常常为我祷告，包括今天我来圣光她也在为我祷告，她住在台中。各位同学，我想我们的角色、职分、timing、时刻，都是上帝差遣您，他有主权。那今天最重要的这些时刻、这 timing， 你看到什么？对你的选择，包括对神的回应，非常的重要。保罗说，神给他的职分，就是要证实这恩惠的福音。保罗主要向外邦人，不是他的选择。我现在保罗出去传福音，喜欢到犹太人，因为他的同胞，他希望他的同胞赶快归主。但是神让他经历到犹太人拒绝耶稣，上帝差遣他往外邦去，这不是他的计划。所以各位同学，我讲到宣教是我们要完全顺服效法耶稣，我们的角色、我们对象、我们的职分，甚至时刻什么不同阶段，需要降服在主的面前，被主差遣。这大概就是神要熬炼我们这个生命的态度，这个太重要了。我们看到那些默默无名被神使用的，他们也是这样的态度。还有第三个，宣教是什么？我发现宣教最大的喜乐不是业绩。我再讲一次，因为靠恩赐能够让很多人信主，这个很喜乐，我们当然感谢主。但是做恩赐的好管家是每个人责任，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们做完以后就只当说一句话，我是无用的仆人。上帝给我们恩赐，给我们属灵恩赐，我们赶鬼这些都很重要，都不要忽略。但是可能更大的挑战是一件事情，我们在软弱中有神的能力跟同在的彰显，那一种生命在宣教的影响力才是真正能够震撼人心。你们觉得有没有？我讲这些话大家同意吗？不是澳洲有一个人叫尼克来到台湾，伊甸基金会邀请，有没有？他只有上半身，下半身都没有。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没有脚没有手没有烦恼， No hand no phone no worry。我看了、看他父母亲是一个牧师师母，他出生他家里父母亲是很难过的， 经过那么多年的难处，因为这个尼克是上帝要让这世界做的见证，是个颠覆世代这个时代。我越来发现在劳工当中，特别贫穷的家庭，包括外配的家庭外劳，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看到有人真的愿意舍己，愿意爱他们，向他们所做的见证，他们会非常的感动。而这些人处境跟他差不多，也不是很富有。我有一次为一个回教徒洗礼，在中立，我就问他，因为这个回教来到台湾做尼翁，他后来嫁给一个泰国的劳工，这个很有意思啊，国际婚姻，印尼的女孩子嫁给泰国劳工。我问他，难道你受洗不怕回印尼受逼迫吗？你为什么要受洗？他说两个理由，一个他看到爱，当他遇到困难痛苦的时候，有宣教士，有传道人，有基督徒来帮助他。第二个，他读到圣经，他看到圣经的时候，换这本圣经跟可兰经不一样，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为我们赎罪，要赦免我们，我们要学习饶恕别人。他特别提到那个婚姻，在圣经的观点跟回教完全是不一样的。我发现他是被上帝的话，被上帝爱吸引的，所以那天洗礼的时候，他一直流痛哭流涕。这几年我不少的台湾，在台湾工作的印尼外佣看护受洗归主的回教徒比例非常多，我称这个台湾的外劳归主是20世纪末开始上帝在台湾行的一个神迹。有时候我们在这时代发生的事没有发现，等到这时代过去才发现。例如举一个例子，在二次大战日本要投降以前，把原住民都赶到山地去封锁住，台湾教会不准传福音，所有的宣教士回国了。没有想到二次大战结束，那些宣教士回来到了花莲，发现那么多的阿美族，那么多的原住民，从山下下来两三千人全部信耶稣，有没有奇妙？有一个叫吉旺，你们都知道，他跟两个姐妹，神使用这三个姐妹走遍台湾的山顶，每一个地方神使用最软弱的人，在这个逼迫的时代为主做见证。他们跑山路，你知道个子非常矮，这样那个男性的原住民就把他扛在那个竹篓里面，扛在后面跑山路。日本警察出现，他们不晓得后面装什么，原来装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宣教士，是原住民本身，是孙雅各牧师特别从花莲把他带到台湾神学院接受三年的训练，让他回乡。所以我回顾功夫这30年来，上帝实在在做一件我看见比功夫大得多的工作。我特别跟他说，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功夫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一个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承担吧。因为功夫是无能为力，同工那么少，所以我一直强调国度伙伴实在太重要了。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公仆在80年代79年开始以前，内地会的宣教士很多在高雄嘉丰出口区，在小港前镇走营传福音给那些劳工朋友，已经很多的内地会宣教士。你知道在6年台湾工业化，然后70年代台湾的年轻劳工有300万人，而这一个族群从乡村转移到都市，上帝知道他要拯救这些人。但是那时候台湾的教会也不晓得这个 mission 那么重要，也没有办法去适应去回应，上帝有办法。所以我说宣教是神主导。所以我到了75年76年的时候，我看到台湾那么多的 missionary从世界各地进入台湾，我就非常的纳闷，有南非来的，有瑞士来的，有英国，有加拿大，有德国，有美国，那么多的 mission 进入台湾，而且他们都默默的在那里，加工区工厂，桃园的龟山，台中的潭子，高雄各个地方，小港前镇交通出口区，他们在宿舍，他们进入劳工的宿舍探访，开放家庭做福音中心， 即使我的先生跟这一群人有一点关系，神提醒我，是他在差遣世界各地人来到台湾，为了要救这些人，我是本地的人，我更应该关心他们。所以那时候我要出来奉献，很多人劝阻我，都是我爱我的长辈，包括一些大教会的牧师，他说这条路很难走，而且你没有经验，你还是乖乖来牧会吧。但是如果上帝主导，他是有办法。所以功夫的开始是大部分都宣教士，因为这些宣教士不用资薪，他们自己的国际差会支持他，本地同工很少，我们开始只有本地两个同工，一个姐妹一个我，其他全部宣教士。这个有没有很奇妙？所以你看台湾工业化以后，社会变迁非常快速，从80年代90年代20年到现在2012年，大家发现这个变动多快。我就发现一个很奇妙，原来这个社会变迁，整个世界变化掌握在神的手中，实在是真的。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圣经不是说福音要传遍天下，对外面说上帝主动做了，我们做不到，神预备环境，预备人心。各位要注意一个问题，现在全球化，对不对？很多人有智慧型的手机，你看他联络有没有方便，交通有没有方便？所以我们从台北到高雄现在很方便，我早上就八点半的高铁，好到那个十点六分就到左营，感谢主，我来到我们圣光还有半个小时。上帝预备这些，还有一个神预备的哦，上帝让万民进入到我们的周边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了，这是跟以前的思想不一样的。因为劳动人口的流动，包括迁移，整个世界非常的快，迁移的因素很多，有难民，有为了就业，东南亚那么多的劳动力人口进入台湾，这是神的计划。现在最多的差不多是这个数据有少了一两万，现在外劳已经突破41到42万。你知道现在在台湾最多的外劳是哪些国家？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对不对？还有一些柬埔寨，柬埔寨也是一两万人，还有其他的国家。所以我说我们现在看了这周边已经万民在我们的周边了，那我们现在对福音要怎么回应？所以现在要双广齐下，我们差人到远方去宣教，跟本地的矿化必须同时进行，绝对不能单行道的想法，只是说差人到很远，到非洲到哪里，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在本地没有好好面对这些人，那他怎么到外国去？戴德森在英国就是证实他有负担，所以他到中国大陆去，对不对？ William Carey 在英国的时候也是对印度有很强烈负担才到印度。所以我现在跟一些差会讲，你们要差到海外，先到台湾好好见习吧，能不能去爱那些泰国人，这些回教徒，或者爱这些越南人？我们如果能够更多的观摩、学习、接触，有一天神或许差派这些人往远方去。而且更重要的，现在在周边就可以同时进行跨文化的宣教，而这些宣教的意义超过我们所想的。原来神要借着台湾祝福万民，原来神要借着台湾祝福东南亚，甚至更多的国家。我在去年12月底，包括今年年初，应邀到美国西岸使者协会跟美国西岸华人教会合办的差传大会 Mission Conference， 他们要我带两个 workshop， 一个是台湾本地对贫穷弱势的劳工跟本地宽化的宣教。当我在讲一些事实的时候，圣灵就感动，很多人在那边感动流泪。原来台湾神这么爱台湾，上帝不是要放弃台湾。我想台湾现在很难过，就是我们很多罪恶、拜偶像，还有整个政治、经济各方面问题已经汇集，几乎没有路可以走。但是我另外一个角度，上帝用这环境熬炼人心，要我们的同胞谦卑，我们基督徒要各行各业一起做见证，然后赶快的能够把福音传出去吧。所以功夫现在有四个领域，我希望大家一起来。第一个， 职场蓝领的职场宣教。这几年台湾很强调职场宣教，很多国外都来演讲，但是我提醒各位，职场宣教有两个类型，一个是办公室的职场宣教，一个是 blue collar 劳动者的职场宣教。我们现在台湾这劳动者职场宣教一定要加强了，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厂商，但是里面没有福音的工作，这是一个悲剧。但是感谢主，我看见一些见证，包括高雄中钢的隔壁有一间工厂林商行，它是可能亚洲最大的一个强化玻璃、一个汽车、一个研发也是制造的公司，员工两三百人，这董事长总经理非常的爱主，他们为了员工聚会停一次聚会要赔了100万台币。周世美弟兄，我们的同工包我，我们进去，我们现在鼓励他们要注意员工住在社区，我们就一起连结来关心，然后一起关怀，带领他们，然后加入各个教会。但是我们关心的是各个教会，我们一定要同心合作，因为我们在关怀传过程一定要合作，工夫人数有限，所以我们鼓励教会福音中心各个开拓或者教会，你最少一个教会一个小组。我现在跟一些大教会都讲，蔡牧师没有办法要求你的教会，因为教会要面对太多的需要，老人儿童各种都需要妇女，但是最少有一个小组来配搭基层劳工这些所谓弱势的福音事工，那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吧。结果感谢主，现在台中在丰原那一带教会非常合作，几乎每个教会都有一个小组，甚至更多，他们就得到更多人把他带入教会，进入教会的牧养体系。因为公仆主要做三方面，一个接触关怀，第二个福音布道，第三门徒训练。所以我们定位把教会跟我们叫做国度宣教伙伴，假如没有教会我们动弹不得。一只鸟需要两个翅膀，对不对？如果一个翅膀它飞不起来的，没有办法飞的。所以这几年我们发现哦，这个南宁的这职场宣教太重要。我们发现这几年上帝在做工了，感动一些基督徒的厂商了。现在有一个国际丰收团队设立一个耶稣亚学院在长荣大学，有12个左右的基督徒厂商参加，3个月上2天的课，2年教导这些基督徒厂商在婚姻员工的伦理，包括他们所谓管理，包括他们对 mission， 然后现在公仆就跟他们做伙伴关系。我们让这些知识分子，我们接纳做特约同工，他们来到公仆，我们让他接触最底层这些劳工的家庭，然后学习去了解他们，学习向他们做见证，学习向他们传福音。如果没有这样，在里面没有办法做福音工作。所以蔡牧师感谢主，最近我尝试在公仆就带领这样的背景，我开了一个道成肉身的宣教课程。因为这些人参加，他是一个老板，以前总经理，一个集团的一个副总裁，这样的背景的人。但是在这样背景呢，有时候蔡牧师也要花很多的心思，对不对？真的，我发现带劳工比较容易，带这些老板比较困难。为什么？你们觉得为什么？因为老板很多思想啊，是不是这样？讲很多，我就要跟他听啊，然后两方面要一起讨论，是不是这样？要学习忍耐啊，我要从他们身上也要学习一些啊。神就提醒我，上帝兴起这些人会做我做不到的工作，上帝兴起这些人会去做将来做一些我无能为力的做的。所以我们现在对这个南宁，我们从上下来，从下同时并进，帮助老板去影响他们价值观。第二个，从下面去设立工厂的团契小组，我觉得两个要双管齐下。因为工厂两三个人、三四个人基督徒就可以做一些关怀小组，或者一个团契或者社团，这个不困难，方法实在太简单，主要是人的问题。啊，我发现太多见证了，只要人对，其实那地方上帝有办法工作。那弱势家庭，我要提醒各位，现在台湾800万，包括劳工本地的弱势家庭，这是台湾宣教赶快神要我们得着的。而且这些人心非常柔软， 有人不了解说啊，这些人心很刚硬，我的看法刚好相反。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因为公仆很多同工，包括我们的志工、基督徒、妇女、大专生，我们进入家庭，发现这一些人已经过去都是民间信仰佛教背景，他们失业，妇女压力很大，儿童问题、青少年问题、家庭破碎，你知道拜拜已经没有路可以走。所以现在只要更多的基督徒团体教会愿意很实际的去主动探访关心，要一个长期的预备，在自己的教会福音中心各种的做法，然后来关心，组成一个团队，专心对社区弱势家庭的福音事工。那公仆我们在台湾几个点，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我们有一些不同的模式可以让你们做参考，有一些资源，例如在万华已经进行了15年，而且看见上帝的祝福。台北的万华是一个教会都比较小的、比较弱的，那现在神已经在改变了，因为大家就要合一嘛，不分宗派，因为大家已经没有资源，到那个地区很少人要去，那个地区正是交战的地方，因为这些劳工的族群很多坐在当中，他们要归主，而且我们发现只要一两个劳工的家庭归主，他们的下一代改变，周边的亲友遇到很大的震撼。我自己的见证就这样，我妈妈不会讲什么福音，她也没有受什么高等教育，但是她会祷告，她很喜欢听上帝的话。那周边一些亲友看到了我们这家庭命运改变，很多人哦，因为这个缘故就开始对福音渴慕，然后就信耶稣。这个就是一个基层传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上帝从少数像摩西的家庭，我想也是这个个案吧，类似会影响很大的。我们不止这一代，我们希望下一代这个没有盼望的孩子，特别我提到外籍配偶的家庭，你知道外籍配偶家庭现在44万，我说这个是改变台湾人口结构一个大的危机，也是一个宣教的机会。我认为神有意让外籍配偶进入台湾，也是为了救台湾基层的家庭，因为大部分的外配的先生都是最底层的劳工，外配一进来就很痛苦了，跟他们的梦想是相反的，所以外配的家庭很多悲剧，有没有？因为外配进来工作很多，还要养孩子啊，丈夫失业，他要关心，又文化不熟，语言不能沟通啊，这背景不一样，你看很多人就逃家了，或者把孩子带着走，或者放着自己走。但是我们这几年发现了一个事实，每一次这个外配第一个归主的就是外籍新娘，那第二个信耶稣就是他的孩子，第三可能就是他丈夫跟婆婆，神就要先得着这位。所以台中啊，公仆有很积极的推动越南外配的福音事工，所以上帝太奇妙了，他从美国洛杉矶浸信会越南的教会差人过来，加拿大的国际财产会差人过来，一起同心合一来对外越南的新娘、越南外劳做福音。也这几年看到真的神在做工，跟家基也大家彼此合作，在苗栗或者有一些客家的他们去的啊，有一些印尼的，那越南的也是很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感人的见证。上帝要透过这个越南的新娘让全家归属，但是我们要做这工作必须首先要接纳他的文化，要有一些人愿意认领啊，愿意关心。如果一个教会你不可能全教会推动，你开拓也是需要关心，要有一个宣教的心态，绝对不能追求业绩。那我们就看见了现在台中福音中心公仆的下午，我们有越南的聚会，很多的外配丈夫小孩都来参加。因刚开始的时候用越南话，这个妈妈是传统文化，孩子他已经学本地的话，他可以参加本地的主日学，但是常常陪妈妈来。那这个丈夫因为他是本地人，有时候陪太太来，他信耶稣的过程比较慢，但是慢慢这些我想慢慢会融入我们当地的教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太奇妙了啊！外劳族群的工作啊，特别太劳也非常的奇妙，你们都看到那个相片了， 最近太饶的教会宣道会，太饶教会去统计，发现太饶这几年基督徒 Christian 增加快的原因是受到台湾的影响。原来台湾，所以最近泰国的教会派不少的夫妇过来台湾，一起配搭做牧养的工作，所以台湾的太饶教会现在增加很多。好，有不同，他们主日崇拜也把它当教会，但这些人有一天要回国了，聚会大概五六十个人，有些蒙召啊回去，他们读神学院。啊，现在当中的团队有个夏一生牧师，公仆还有其他的团队，我们大家合作。其实公仆夏牧师还没有来的时候，德国现在是公仆有十年的时间，神就预备我们第一个特约同工做太饶，非常特别。这个姐妹叫康慧玲，她是环球福音会的宣教士，台湾本地人，她的丈夫是泰国人，是泰国的军人出身，后来她信耶稣。你看第一位夫妇哦，在台湾开始太饶宣教，神用一个本地台湾的宣教士，是环球福音会 Wake， 她的丈夫是泰国人，做了十年，神就一直兴起工作。然后德国这宣教士一进来如虎添翼，因为德国宣教士在泰国18年，非常 了解泰国文化，他的恩赐比较是一个所谓接触然后查经，他的恩赐比较不是布道。夏牧师我非常尊重，他得到糖尿病，他一二十年来在泰国就有糖尿病，他这几年发挥的所谓协调的功用，所以现在这个太饶宣教在台湾各处都有了，包括高雄，在各地，台中、嘉义、台北、新北市，到处现在都有了。最少有十间太饶的教会被建立，最近要庆祝20周年的感恩礼拜。好，我最后就讲一件事情，因为时间已经到，我今天在这里主要目的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喜乐，我们原来我们的上帝正在做一些奇妙的事，那各位可以跟公仆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不要分彼此，我们是为了国度，为了未得之民。所以公仆我们在那个一心一路有一个高雄的公仆中心，其实公仆早期在公仆我们三个地点小港、前镇、还有男子都已经进行，但后来我们因为为了团队，我们比较集中在中北部，但这几年圣灵的声音非常强烈，我们希望把人力资源国外一直引进南部来，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南部地方，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众教会，我们一定要携手合作才能够往前走。非常高兴今天早上我看到我们毕业的校友大社福音中心啊，我们的弟兄嘿，他非常有，有一天我就有感动的打电话给他，他今天说看到我要来圣光特别跑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火热，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面对。我想我们主要目的就是庄稼熟可以收割，走这条路不容易，我们撒种，或许神要更多人做门徒，然后更多教会建立，我想最终目的是要把握生命的机会。所以我最后就讲一个结论，加勒最后在约书亚记14章，他跟约书亚讲了一段话，求你把耶和华所应许的这个山地赐给我，有没有？原来这山地是谁啊？是希伯伦城，是一个高大坚固的城，是亚纳族人住的地方，是以色列十个支派的领袖不敢进去的理由。他已经85岁了。加勒说，他4岁开始。到85岁的时候，他说这45年来耶和华照着他的应许使我存活，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出入征战多强壮。我想加勒讲的不是肉体，不是他的野心，也不是他还有能耐，加勒非常看重神的应许，他每一次讲话就讲到与我同在，照着他应许与我同在，我就能够把他们赶出去。哦，我觉得这句话感动我的心。他一方面有信心，一方面不是高举自己， 他说神或许照着他的应许与我同在，我们就可以把他赶出去。果然上帝把希伯伦这三地赐给加勒跟他子孙。我们这个礼拜六在高雄的工服中心，我们有一个讲座，特别为劳工的朋友社区，假如你看到这些慕道友可以邀请，我们大家一起来，然后把他带回你的教会。我特别请张载金牧师来讲一个题目，叫做幸福家庭的第一步，说话跟讲话的态度。为什么会讲这题目？这也是基层啊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我们讲话有时候很快啊，虽然一个小题目，我特别跟张载金牧师叮咛，我希望你讲更多你在辅导过程中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跟神的话怎么改变他们，目的是为了传福音。所以我盼望各位啊，能够跟公府同工，我们两位同工在这边，一个是文传道，我们公府长期配搭，一个周世美弟兄是一个特约同工，也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盼望大家彼此在工厂里面的工作，在高雄交通处，其实对菲律宾劳工现在有在进行福音事工。我们盼望更多也在社区，社区对一些家庭，还有对一些蓝领的职场，各个族群的外劳。那当然这些需要团队，所以公府的外劳团队是一个国际性，所以每一年都有海外很多，像印尼的教会进入台湾，最近美国印尼教会合作来到台湾短宣，到苗栗桃竹苗专门对印尼。所以感谢主，但是更重要是默默我们本地的同工一起来配搭啊，就希望大家我们彼此带导。你们假如需要有一些资讯啊，不要客气向公府索取，我们有很多印尼的越南的这些免费的资料，像跟圣经公会合作出了单行本的印尼越南的这个圣经，有对照中文跟印尼文对照可以索取，还有一些福音的手册，特别对印尼越南的福音的手册，我们印了几万本，将近十万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印尼在台湾工作人都可以拿到这两本，这一本是见证十个回教徒在台湾信耶稣的见证。我们不写真名，因为这个很敏感，里面有 email 有联络电话，有十个见证用印尼文。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哦，这个是圣经对照可兰经，耶稣不只是先知，相而不同。哎呀，这个是太重要了。好，这本是我们一个同工张仁爱传道，他在印尼出生，以前唐崇的牧师，好，他们就是带过，然后在功夫。好，我想这一本也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越南的一个福音的见证的造就手册，这些东西。我想你们需要，还有本地公仆之友，你要向弱势的家庭，我们免费会送给各位。如果各地方可以向公仆索取，你要十份、二十份、五十份都可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常常用一本书给劳工，他会把它丢掉。你用每个月按照季节性切入他的生活面，啊，例如母亲节、啊，感恩节或者农历鬼月。啊，然后过来里面有个漫画，有时候圣经故事，有时候像这一期我们向劳工致敬，向劳工朋友一劳动节，那过来就有一篇感人的见证，最新的一个感人家庭或夫妻悔改生命改变的见证，那过来就有一个小小的福音的一个信息单张。所以这份东西我个人非常喜欢，我也鼓励教会现在用的很多，你们可以免费向公务索取。那假如有什么需要，你们可以啊，拿到今天拿到一张，我们上面有网站，有没有？你们上去就知道公府的电话、公府的住址，可以跟我们联络啊。需要这些资料，然后我们在高雄更多的合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